使仗着你特权去管下的。亚当啊，夏娃，你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了不平等的关系。女子要恋慕丈夫，唯恐失去丈夫，唯恐她的爱分给别人，而男子他要把他的权柄扩张到一个欺负女子、管辖女子的身上，这种人管人，这种权柄原是不应当有的。在这个自然界中间呢，法国的哲学家罗素讲过一句话，在他的《名谬论》里面，人生而平等，但是这世俗的世界可以看见，我们所接触的世界是处处不平等。人生而平等，但是为了某种社会制度、某种特殊的因果关系、某种传统、某种的这种教育、某种的社会结构，我们如今看见是处处不平等。这句话就暗示着它里面所想象的应当不是如此，不应当有人管人的事情，不应当有人管下人，人用他的权柄去逼人、去蹂躏人、去践踏人、去出卖人、去心看人、去剥削人的这个态度。马克思也从这一方面发挥一下什么叫做资本家剥削劳工。这劳工一生一世中间最大的本钱就是生到死之间的体力，而这些体力只能被利用成为资本家发财的工具。所以他看到这是人剥削人的世界，他就最后呼出了一个很大的共产党宣言：全世界的劳工起来反抗那些剥削你们的人，你不必怕，因为你唯一的本钱就是你的劳力，你借助你做的办事得到的钱不过是为了维持你的生活，使你的身体继续生存，可以继续有劳力来替他们效劳。你要挣脱这个捆绑，你不必怕反抗他们，全世界的劳工起来反对剥削你们的资本家，因为你最后所能失去的不过是锁链而已，不能失去什么。我相信这是历史中间最短、最精，也是最产生效力的煽动言论。没有任何煽动性的言论比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所发出来产生很大的力量。这一位到死的时候，他的《资本论》还不能列入德国大学任何一间的哲学课程。到他断气的那一天，还没有一个德国的大学把他的思想列入他们这个所谓学术界里面的这个材料的教导。当然，竟然在他死以后，他的思想统治了差不多1/3人口，好像他替下层的劳工建立了新的人权的基础，好像他是正在对人被剥夺的尊严产生了声讨，要人把这个权柄归回给劳工的这个系统。但是事实证明刚好反过来，凡是接受共产主义的全国都变成被剥削的劳工，没有奴隶名称的社会常常产生那些所谓自由人的奴隶生。所以呢，当一个人问唐牧师，共产主义反对奴隶制度，而保罗仅说你们做仆人要顺服你的主人，基督教这么落后，你想还能影响世界？我说圣经所提的话，从本质去看，不从现象去看。那是大概1976年我收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正在攻中国的这个文化大革命最后的一段时期。我说全世界最多的奴隶在哪里？就在中国。全世界奴役自己百姓最厉害的政府在哪里？就是中国。全世界最多的百姓没有人权要做一天18小时的地区最多的人数在哪里？是在中国。所以呢，没有劳工奴隶制度名称的地方， 可能产生的最多是自己奴役百姓的这种政权。而圣经说，你们做仆人的，你要顺服你的主人，你们做主人的，要爱你的仆人如同弟兄一样。这就给人类社会产生了一个真正尊重人。当我们还没散发，还没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除去这个名称的时候，你已经可以超越时代的这个限制，把人与人彼此尊重相爱的人性的尊严把它标上出来。那一个问我的知识分子想了两天，低着头对我说，我接受你的答案。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可以管理自然界，比人更大更高更厉更勇敢更野蛮的动物，因为神这样。我如果连兽都可以制服，你这个人为什么我不能制服？所以人就试试看冒犯，也把人当作工具，也把人当作产业，也把人当作可以欺负的对象。人侵犯人，人干犯人权，人践踏人的尊严，这样就透过某一种形式达到整体性的成功，那就是那些违背神旨意的政权。那么你说，唐牧师，为什么你加上违背神旨意的政权？是不是你心中先假想有一些合乎神旨意的政权？我要很严肃地告诉你，政权的本身不是原先生出定，所以政府的权柄是外加的。我这句话是借用圣经的名词把它发挥出来，因为圣经说律法是外天的，律法如果是外天的，律法本身不应当是从原有神永恒的旨意里面就有的。律法本身既然不是神永恒旨意里面所定的，所以被称为外天的，这是神自己用的名词。那么呢，律法里面的精义才是神永恒旨意中间应当有的。律法的精义归纳起来就是三个名词：第一，公义；第二，圣洁；第三，良善。怎样可以归纳成这三个名词呢？这是罗马书第七章神启示的时候所告诉我们，透过律法人看见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良善，也透过律法我们就我们的不义、我们的不洁、我们的不善，这样圣洁、良善、公义才是原本的。而呢，律法指证人的不洁、不善、不义是外天的，权柄从神的宝座出来，这是永恒的。权柄在人的罪人的手里面垂便欺负、践踏别的人的尊严，这是外天的。而这不是像律法外天，却在神的启示范围之内。政权的存在不是神的旨意，不是神的计划，不是神的安排，是神的许可，不神的任凭。我在讲词，政权的存在不是神的旨意，不是神的计划，不是神的安排，是神的许可，不神的任凭。那我们明天讲到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而来的时候，那我要你注意，真正的合法的政权只有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耶稣基督。因为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这是单数的。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on his shoulder, only him, only one, the only one government. 真正的政权应当担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只有基督一个人唯一是合法神永恒旨意中间的政权的掌管者。那么其他的不是神的计划，不是神的旨意，是神许可的。既然许可，神就给他们某些权柄，是最后要抓回来审判的。既然任凭，就神给他们一些可以的权柄，是以后要永远灭亡的。这样每一个政权就不是绝对的。那你说，为什么神要这样许可？为什么神要在世界上许可有政权的存在？我们回到人用权的 滥用、误用的这些后果是什么？当亚当听夏娃的话的时候，美其实是爱老婆，但是追根究底，就是间接的侮辱上帝。你说爱老婆的人会侮辱上帝吗？可能。你们不但爱老婆，而且怕老婆，这就是世界灾祸的开始。夏娃把这个果子给亚当吃，亚当吃了，罪就这样进到世界。所以呢，亚当在接受夏娃给他食物的时候呢，他的解释就是好意难全，动机不错，他吃了好吃再分给我，我做丈夫的体现他的心意，好了就咬他一口。后来听说呢，是夏娃吞完了，亚当后吃，吞到一半上帝叫他，所以这一粒就还存在，所以叫 Adam's Apple。 听说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听来。所以呢，女子都没有这一粒，有这一粒都是男子，就是吞不下的那个苹果，剩下一点点在这，听说是这样。那么亚当听夏娃的话有什么错呢？爱妻子没有错，对不对，托姆斯？爱妻子无可厚非，但是当你的最亲爱的人跟神的命令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就不能说我爱妻子解决了，因为这里面是个选择的问题。上帝说不可食，叫我说吃吧，不可食是何等威严的话，吃吧何等体贴，英雄难过美人关，体贴温柔的声音多么动情。所以你就回应，当你回应这个不当接受的恩的时候，或者不当接受的圣意的爱的时候，你有没有衡量到你已经无形之中抗拒了神的道？这是一件很重要的灵性的问题。许多时候，当我们接受那善意给我们提供了一切的恩惠的时候，我们无形之中就等于同时我们抗拒了神的命令和神的道。所以呢，一方面接受了我们亲爱的人给我们的恩惠，另外一方面我们已经立起了神的总原则。就这样，上帝说，亚当你在哪里？我在老婆身边吗？你应当在我身边，让我给你智慧，然后去照顾你的太太，让她在你身边，不是你马上先跑到她身边忘记我身边。所以上帝是妒忌的上帝，你旁边是谁你要注意，我不是说现在坐在你旁边的是谁。参孙睡在大力拉的大腿上，就使他一生成为最不成功的事实。你注意四世纪里所有其他的事实都成就一句评语，某某事实在世，以色列太平多少年，某某事实在世界上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太平多少年，唯有参孙在世界上是最大的力气，最伟大的事实在世界上了，没有资格听到上帝给他这样的评论的任何一句话。你注意到吗？因为他不在神旁边，他在大力拉的大腿旁边。那么既然呢，你做爸爸的可以抵挡上帝，做儿子的就变本加厉，所以呢，抵挡神不顺服神的结果，就影响了神权在人权中间没有地位。你注意听这句话，当神权在人权中间没有地位，人权无意之中因为顺服人意而超越神的权柄的时候，人权超越神的时候，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变成败坏的关系。所以呢，你 对妻子顺服抵挡神，你的儿子说，你既然可以抵挡神，我就可以杀弟弟了。因为人权之中已经没有神权的管制，人权之中没有神权的超越。印尼这几年的情形，真的争斗的事情，真正争斗的就是两件事：第一，经济优越权；第二，法律优越权。很多人看印尼乱了，说你去从现象看，我从架构看。现在印尼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到底应当为了经济蓬勃发展而结果牺牲法律应当有的权利，或者要让法律优越一切，然后呢，来把那些贪官污吏全部寻之以法。这是法律优越权和经济优越权之间的选择。我两个月前在印尼讲一篇道理，其中提出两句人家吓死的话，我说印尼的道德要再重整起来，只有两个可能：第一，把那些杀人的将军都寻之以法或者枪杀掉；第二，把那些贪污侵吞百姓钱财使全民进入痛苦的那些贪官污吏同那些华人最贪污的商人全部抓进监牢，印尼的国家才有前途。你们常常看台华，台华去替中国人讲话，中国人在多少国家里面勾结那些贪官污吏，做了许多违背百姓的事，你知道吗？你不要，我是华人，替华人讲话，人不可以替什么人讲话，只要替真理讲话。阿们。印尼的前途，印尼的道德要改善，要有前面新的一面起来，只有把那些将军革职，把他们寻死一番，把那些贪官污吏从头抓进监牢，定下法律审判他们，才有一个新的道德起来，否则印尼没有前途。这些话讲了一个半月以后，维兰道下台，这表示神听了我的祷告。但是有很多中国人还没有被抓去，表示听祷告听一半。有一些很败坏的商人，他们可以犯法知法而不被罚，可以用各样的办法，用钱收买官员，贪污违背法律来敲诈百姓，来把全国的财富归在私人的户口，让几千万的人在贫恶贫穷饥饿的边缘不能生不能死。我告诉你，很多地方排华不是没有理由的，很多中国人的富有背后是罪恶的。我们要站在真理的立场上讲话，不然我不是神的仆人，你不是神的儿子。该云说，我的弟弟现在既蒙上帝了，我现在他不冤了，那我这个大哥怎么做下去？我的面子怎么可以欠人？所以呢，我要把我的弟弟杀死。为什么呢？因为他比我弱，他比我小，他比我年轻，我比他壮，比他大，所以呢，他就起来打他的弟弟，把他杀掉。他用沙木赖吗？他是用关公的刀吗？他用剑吗？我想没有，那是可能这些东西还没有出来。他凭着体力比他大，把他打死他。他以为这样就解决问题了，这是人权误用的第一次。他的爸爸可以下管他的妈妈，因为妈妈体弱被爸爸欺负，你管一下你的妻子，你的妻子怨慕你，你可以这样凭着你体力大随便管下人，我体力大我可以杀死人，罪就变本加厉的临到世界上。那么这是人权的误用，这是人性对人性的侮辱的开始，这是人对人的尊严的践踏的开始，这是兄弟不像兄弟没有恩爱的开始，这是人间第四世界大战。 类的世界第一次大战不是1914到1918，是甘云杀死鸭伯的那一天，因为就在那一次大战里面，人口少了四分之一，对不对？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人口没有少四分之一，只有700万人死，算得少。那当时25%的人口没有了，亚当、夏娃、该隐、亚伯，亚伯一死，四个剩下三个，不是3%，是四分之三存在，四分之一消灭掉，就这样，神权干预，人权、政权、神权，当。被杀的人没有人权的时候，也就是杀人的人用人超越误用自由的权柄杀人的那个政权，我有权柄，我用我的办法，我照我的策略把你杀掉，这是我的自由。人权、自由、法治，这些东西都参差在里面。而神就说：“该隐，你的兄弟在哪？”我很兴趣神问的这些词句的重点在哪里。他亚当吃的时候，上帝说：“哎，你做什么？哎，你正在口里动什么？你吃什么？”神不见，上帝不问你吃什么，上帝问你在做什么，这里问亚当你在哪里。该隐杀死亚伯之后，神明明说：“哎，你不爱弟弟吗？你怎么可以杀死他呢？”你的兄弟在哪里？这两句话只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人的位分是神所尊重的，人的位分是神所关注的。人堕落的时候，不是从他的行为去定他的罪，人堕落的时候，不是因为他失去了某一种道德而变成堕落，人堕落的时候，因为他先不看重人自己的位分，所以堕落。这样堕落的事情，人的犯罪是以位分去定夺的。人的你在哪里？亚当你在哪里？你的兄弟在哪里？他们的位分已经失去了，已经抹开了原先上帝所定的，这是圣经的总原则。所以上帝批判天使犯罪的时候，用了一句话：不守本位的天使。不守本位的天使叫做堕落，不守本位的天使叫做犯罪。这样罪就不是一个行为的问题而已，罪不是一个违背法律的行为而已，罪就是先轻看、先侮辱、先践踏、先挪移神为你所定的原有的方位、原有的位分。 Man lost identity, the original statusOriginal identity of man in the universe. If you lost it, you are a sinner. 这样定。今天我们谈人权、谈人与人的关系、谈民主的时候，你要先肯定人应该有的地位在哪里。你应当把人放在哪一个特殊的身份上，那你才能尊重他。否则的话，你不能尊重他。现在。继承的事实就是权柄误用达到杀人的果效，继承的事实是人的尊严竟然不太困难被别的有尊严的人随便玩弄，继承的事实告诉我们该隐已经把他兄弟除掉了，杀死他了，连他杀兄弟的当时神也没有出面帮助他的。When people suffer, where are you, God? Why you permitted that? 我们常常的苦难来到的时候会问这个问题：上帝啊，当人受苦的时候，那时刻你睡觉吗？当我的爱人被人强奸，那时刻为什么你不帮助他？你让他变成一个痛苦万分的女子，让我成为永远不能娶到一个我所爱的处女。上帝，你在哪？当这些惨无人道的事情，当这些人被人强奸、抢劫、侮辱、杀害，当人受人蹂躏、践踏的时刻，神在哪？神为什么要等人权被剥夺以后才能追讨？ 神为什么不在刚要下刀或者下手杀死地狱的当时差遣天使来阻挡他，差遣天使来护卫亚伯呢？这是我们不能明白。可是我们得到的结论，神许可人误用自由，神许可人滥用自然的权利，滥用人权。然后呢，这些被许可的一定要向上帝交账，交账，因为神权在人权之上。当我们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是故意把神权放在人权之前，把人权放在这个政权之前，所以就变成了我们大家要念神权、人权、政权。政权是现象界里面远远大过人权的一个权柄，为什么你放在最后？我告诉你，一定要放在最后，因为政府的存在不是原先神所定，人权的存在，人的尊严价值是神亲自赐，而神是一切权柄真正的原本，也是其他一切被赐下以及被许可甚至被任凭的权柄的总权柄，因为他要审判其所有的权柄。所以我这个编排是照着神学在圣经里面，圣经神学里面政治思想，圣经神学里面整个神的旨意来编排的。神权、人权、政权，大家在说神权、人权、政权。人的权柄是从神来的，当然神的权柄高过人权，政治的权柄应当是从人所以推选出来的，所以人权应当高过政权。这是从我们普遍的观念想出来的，是我选政府，当然我的权柄比政府更大。这些人都是在这个已经受过民族观念洗礼的这种政治哲学所提出来的，就下一次都明白的话。但是我们不是从这方面来看，我们从神的道来看，因为人权是神造就的，政权却是犯罪以后才需要。那么你说唐牧师，请你再解释政权是人犯罪以后才需要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告诉你，如果人可以随便侵犯人，人可以随便杀死人，人可以随便践踏侮辱别的人的话，那么这样有谁应当控制这些不法之事？有谁应当的超越这些犯罪的人？有谁应当的定罪这些犯罪的人？这样的犯罪的人，犯罪的人，犯罪的人，犯罪的人，随时随地误用他的人权，随时随地超越他应当做的事情去侵犯别的罪人的时候，他们应当有超过所有平常人更高的一个机关或者更高的一个这个权柄去处理、去约束、去审判、去定罪那些犯罪的，这叫做政权。所以政权是需要的，大家说政权是犯罪以后才需要的，大家说。你说罪人、罪人、罪人、罪人误用人权犯罪，使这已经犯了罪的世界更败坏的时候，需要一个控制的力量，需要一个机关处理、同限制、约束、同审判这些犯罪的人，那是这个需要。那么这些执行对罪人审判定罪的这个机关同这个法律的执行者本身是罪人怎么办？问题就在这里。所以罪人管罪人，以毒攻毒，罪人设立法律去控制又是罪人，这是可以的，这是神原先的旨意。我告诉你，不是，这不是神原先的旨意。所以我说是神的许可。你说我是罪人，你也是罪人，你还要管我？不必。上帝说必。所以呢，改教家无论加尔文、无论迟印尼、无论马丁路德、布林格、提奥多·贝萨等等， 他们得到一个共识，最坏的政府比没有政府还好。大家说，当你不满意你的政府的，你想象明天这些政府人员全部都自动辞职，那时候就好得多了，马上有七八倍的强盗起来，把整个社会搞得更乱。你懂了吗？需要政府吗？需要。是怎样的需要？是绝对的需要。为什么？因为绝对有罪的存在，所以绝对有需要处理罪的机关同权柄来控制罪。审许可犯罪的人受其他犯罪的人所管理，那么你说管理我的也是罪人，这些政府人员里面也很多黑暗的事情，那为什么我说神还许可政府存在？这是圣经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普遍恩惠的原则。当一个人没有被选以前可能是坏蛋，当他选做总统以后，他一定良心发现要好好表演一下，他就暂时好一点，等到做总统做久了以后，发现哎，我不是像上帝吗，就开始坏掉。就是这样，没有做以前常常批判政府，常常以为自己更了不起，等到让他真正做政府的，他自己这么难了，他就开始谨慎处理，做一个样子，就表演怎么样做好政府。等到慢慢表演到累了，笑到皮都酸了，就拉起面孔，我就是上帝，很可怕的，很可怕的。所以一个人继续不断做掌权者，一生一世就是变成假神，变成偶像，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毁灭。这句话是美国十九世纪一个国会议员提出来的， The total power will produce total collapse, total corruption。 所以呢，西方民主从惨痛的经验休息了一件事情，就是不能一个人做总统做太久，久久就烂掉了。苏哈多开始的时候很不错，他连讲话都不会，演讲都不懂，所以每一件事就看出一个字一个字。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启用聪明的人成为他的助手，把政权搞得好好的，把印尼从相当落后的国家变成相当先进的富有的这个国家，就在最后几年里面，贾卡塔建了差不多400座的摩天大楼，提升了世界最大的现代都市之一。你到贾卡塔看最漂亮的大街，12行的车道，你就看仁爱路算不得什么。贾卡塔最繁荣的时候，凯悦酒店最高楼一个晚上总统套房$6000。你们以为的印尼是很落后的，所以汤中央是落后地区来的，不是。贾卡塔是天堂第一供给的地方，你还看到有一些人在路边找东西吃，有些人住的人不能住的地方，但你也看到有一些人花钱就像那些灰烬一样的。贾卡塔会看到几条最漂亮的街道，是纽约黯然失色，纽约都是老爷的房子，没有什么特别的。全东南亚最漂亮的大街，不是在新加坡，不是在马尼拉，是在贾卡塔。但是这个总统做了10年、20年、30年，就从内心中间产生一句像这个尼布加尼撒的话：站在城墙的最高峰说，这大巴比伦岂不是我尼布加尼撒一个人建起来的吗？就像叙利王讲话的时候，他心里想，如果有神大概也就是这样。上帝说，你说什么？啊，你以神的身份讲话，好， 我对付你的时候不是用什么，用一条虫，神给虫咬死，这个是最大的讽刺，你懂吗？神给虫咬死，大家说一二三，你就看见神前人前正前的奥妙，就这一句话，神给虫咬死。那么呢，王变成牛，你说哪里啊？你不讲，你说讲了那一句话有上帝干预他的政权，他就变成牛吃草，很长的时间，不能开玩笑。神权、人权、政权，人犯罪，犯罪，犯罪，犯罪，罪人用他的自由变权去侵犯，变得权，变得权的时候，神就许可政权的存在，所以政府的存在是必须要有的。如果还没有更好的政府，现有的最坏的政府还是比没有政府更好。这是改教家伟大的神学家加尔文马丁路德早就看出来，因为人性太败坏了，需要约束，约束需要有法律，所以呢，神许可把权柄交给政权来作为他的用人。神许可人制定一些法律，成为他公义的领子，这样政府的存在，政权的存在是很重要的。基督徒应当有政治意识，基督徒应当有政治觉悟，基督徒应当有政治责任感，基督徒应当有政治参与。但是你没有权柄用你的政治偏见和你的政治主观的见解把整个教会拉去跟你同走一条路。在高雄很多人对我说，这一次许多家庭大吵特吵，因为太太要送主意，丈夫要阿扁，所以两个人吵来吵去，两个都扁了。每一个基督是一个人，做丈夫的不可以强迫你的妻子跟你的政见相同，你做妻子的不可以逼你的丈夫一定要跟你同权的一个人，因为每一个基督都应当有政治立场、政治意识、政治觉悟、政治责任感、政治参与，你是有人权，对国家、对自己应当尽责任。那么你说要选谁呢？我们有机会再谈更秘密的事情。我是不会告诉你选谁，我也不会选谁，因为我在印尼。我有责任告诉你，你要照着圣经的原则，懂得选哪一种人。你说这种人还又出来，如果这种人出来，我可能会选他，比如说唐崇荣。哎，不必破手，你旁边的可能恨死你了，因为他已经定了要选哪一个，一定不是唐崇荣的。如果你说这种人出来就好了，我们就可惜我们的候选人中间没有一个基督徒，听说有一个13岁受洗过的，后来16岁就忘记了。你要选哪一个？政权是神许可的，不是原有的，而神把权柄给政权的时候是为了控制犯罪的人，越权对人性尊严的这种蹂躏。你知道今天美国民间的枪支有多少吗？哪一个人知道美国流行在人民中间的枪支现在有多少？哪一个人知道？大声站起来讲，如果有知道吗？啊，我告诉你，到今天为止上个礼拜，美国流行在民间的枪是23,744,000支。美国人口多少？也就是2万多，所以已经差不多96%的人有手枪了。以人口数目相比，你看为什么呢？这证明呢，是人在罪恶中间，所以每一个人都在威胁你。你有手枪，那我手无寸铁怎么办呢？为了我的安全，我也预备一支手枪。所以呢，我不用它，但是你有时候忘记收，孩子拿去乱开怎么办呢？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就表示了我们不能不承认人人都犯了罪，在罪恶的世界中间，你的生命可能不能长存，他的生命没有保障，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一些的工具来加强我保卫自己的权利。这样呢，美国就开了一个最不好的例子，让民间自由有武器。凡是民间自由有武器的地方呢，那些犯罪的行为不是减少，而是加强。这是不能否定的一件事实。所以呢，美国的犯罪比例用百分比来比，比印尼多了好几倍。这样，如果23,740万的枪里面，其中只有1%的人神经错乱，就等于237万次的枪支会随便乱飞子弹在美国的领土中，你说可怕吗？你说台湾不安全，到美国我告诉你更不安全。我一个会友孩子在 Texas 读书，就被他的朋友开枪中到他的这个右手，这个膀臂跟他的胸的中间，现在一生一世右手瘫痪，不能写字，不能握手，就变成一个半残废的。望子成龙，望子成功，就变成一个残废的人。这是美国，所以需要政权，需要，绝对需要，绝对需要。为什么呢？你应当有约制、约束、限制、管制，甚至于必要的刑法那些过分犯罪的人，所以政权是存在的。最后我们在这一堂要做一个结论，政权如果是必须而且绝对必须存在的，那么政权存在的终极的目的是什么？政权存在的终极目的是复位人性的尊严，政权存在的终极目的是保护国民的安全，政权存在的终极目的就是提高人类的幸福，政府存在的终极目的就是可以把法律运行在人的社会中间，使人与人在不得已的状态中间可以达到真正彼此尊重，不彼此伤害的。但是这整个的总和加起来是消极的。人因为有法律而不伤害别人，人因为怕上见法庭进监牢而变成了好的公民，这还不能推行了积极性的社会的作为，不能推行积极性人性尊严彼此尊重，更向前进，更乐观的一方面。所以呢，有了法律还是不够，有了证据还是不够，我们做基督徒的就对世人说，需要认识在政府上面的政府，在律法上面的律法，在宝座上面的宝座，神权在人间，才能够把人类抬到最高最高幸福的一个地方。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吧，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因为你的恩你的爱已经带领我们今天两堂的聚会，我们所思想你，我们所认识你，我们所救的，所以你的求助你保守在我们的心中，说当我们清楚认识这些原则的时候，我们就照着你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我们照着你圣经所提示给我们的总原则来处理世界上一切的事物。除了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我们为你在中国历史中间一步一步带领民间的认识，一步一步改正政府的错误，一步一步把我们中国人带到更懂得怎样尊重人权、更懂得民主的地步的这些时刻，我们感谢他们。说求助帮助中国以后的日子，照着你给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透过基督教哲学 基督教真理对人性的了解所提倡出来的民主，提倡出来的三民主义。求主给予中国人前面有一条光明的道路，有一条更合乎你心意的一个改革。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大家一同开声祷告，为中国大陆可怜的情形来祷告。哪一个人是被邀请来的，请举手。邀请的常常比被邀请的多，因为呢蒙召的多，选上的少。还有哪一个人是第一次来参加我的讲座的，请举手。那从前很多人已经死掉了，还有一些搬走了，一些睡觉了，有一些已经冷淡了，所以他们不能来参加。每一次的聚会都是一个特殊的聚会，每一次的聚会都是个不再重复的聚会，今天没有两次的聚会有同样的人在里面，都有些新的，有些旧的。我个人是把每一次的聚会当作一个新的机会，一个不再重复的机会，来把什么话传开。虽然我们只有两天的时间，只有四堂的聚会，但里面所讲的东西不是两天的事情，不是市场的事情，是神在永恒中间为历史中间人的社会政治有关权柄问题所给我们的一些原则。所以相信这些的道有它在历史中间继续不断能够光照人、启发人、引导人、纠正人、更新人、复兴人，把人灵魂苏醒起来，产生一些为中华民族以后有作用的工作。所以我们求主借着聚会结束以后你们的实践、你们的见证，或者那些录影带所带来的影响，可以使中国未来的文化政治可以更明白，更在神的旨意中间能够蒙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今天从昨天所讲的题目可以说只是从人性的尊严看人权，而我们从神所许可的政治中间看政权，我们再看神许可的论评之中两种政权不同的地方在哪。比如我们要看政权都是从神而来的，基督徒怎样解释这个事情，基督徒怎样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在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么呢我们顺从圣权是不是有限度的，我们顺从圣权是不是有条件的，或者我们是无条件的傻傻的乖乖的伏在所有甚至是邪恶的圣权面前过一个被动的见证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 我愿主你的恩你的爱今天下午丰丰富富浇灌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给你的仆人当有的智慧当讲的话语，主啊，你要约束他的口，封闭他的口，不给他讲出那些不合你心意的话语。你要释放他的口，你用你的真理使他得以自由，你使他讲出你要他讲出来的话语。主啊，你说我们要晓得真理，我们就得以自由。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神的儿子若叫人自由，人就真自由了。我们不能释放你的话，没有一个人有资格释放你的话，但是你的话可以释放人，你的话可以释放我们，你的话可以释放你的仆人，你的话也可以释放你的儿女，使我们因知真理，我们的愚昧就得以通达，我们的心得以开广，我们的思想得以纠正，我们可以回到真理的面前。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中华民族需要你的光的照耀。主啊，虽然我们有许多圣人哲士，但是他们在罪的电路中间没有看法看透你所启示一切的真理。主啊，所以我们求主你从你圣灵所启示的圣经发出真光，照耀我们中华的文化。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过去许多的帝王，许多的君主，许多许多的总统，许多许多政治界的领袖，抢夺你的荣耀，违背你的旨意，凌辱你的百姓，求主赦免中国人的罪。主啊，我们求主恩待赐福以下的时间，我们新的一个世纪要来的时刻，我们的历史要写的新的一页，愿主你自己真理的光照耀我们，特别从你所拯救，你所赦免，你所重生的基督徒身上开始，好叫我们因看见你的真理，认识你的智慧，我们不走错误的道路，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民族带到你的面前来。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今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给你，愿主你的宝血洗净他，愿你的爱充满他，愿你圣手托住他，给他把你的真理传讲清楚，毫无折扣的成为我们信仰里面的知识，成为我们生命的教训，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奉主耶稣基督万有之上万民之上超过执政掌权一切有位主治能见不能见今世来世所有的名耶稣基督的名而求。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撒母耳记上在哪里？在创世纪的前面。哪里有目录你可以找一找就知道第几面。我是从来不会告诉你第几面第几面，你的那些有这种爱心的牧师是帮助你越来越懒惰，越殷勤的牧师会产生越懒惰的会友。我不是说越懒惰的牧师就会产生越殷勤的会友，但是有许多时候牧者太过懒散了，神就感动基督徒迎头赶上，不让教会在这样的懒散的气氛中间继续沉睡下去。我们打开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我先念第四节，你们念第五、第六节。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我先念第四节，你们念第五、第六节。以色列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第十九节，百姓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
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的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第九章第十七节，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啊，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请你注意，这人就是我对你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耶和华没有对撒母耳说，看啊，这人就是我所选的，这人就是我所爱的，这人就是我所设立的王。耶和华只有对他说，看啊，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他必治理我的民。扫罗在城门里走到撒母耳面前说，去告诉我先知的预兆在哪里。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知。他不知道撒母耳是先知，一个做王的人不认识神的仆人。你在我前面上丘坛去，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已经把你的话念出来了，求你借着这些话对我们的心显明你的心，使我们抓紧你启示中间道的原则，好叫我们一生不迷糊走错道。从耶稣基督的名求。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是厌弃我。当以色列人说，我们要王，我们不要你，你老了，你的儿子也没有行上帝的道，你的儿子不照你所行的去行，我们不要他。这个时刻很像中国的尧舜禹那样的一个时代，是不是尧把国交给舜？是不是舜把民交给禹？不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一个国交给另外一个人。虽然他心肠广大，他度量非常非常的宽阔，但是是神许可哪一个人站在治理的位置上。他们不是厌弃，他们是厌弃。主啊，你的百姓竟然讲这样的话，他们不要你做王了，他们不要你设立我做先知做士师来管制他们了。上帝说，你只管依顺他们，上帝很顺民意。这是圣经中间第一次给我们看见民族是神许可的，你依顺他们。百姓既然有这个意思，你依顺他们，他们声音既然大，你就听他们。因为他们这一个民族的背后就是不要我做主，所以基督教的民族观跟世界的民族观是绝对不相同。圣经中间对民族的看法跟今天社会潮流中间非基督教的民族的观念是绝对不相同。如果基督徒对民族的认识肯定是从希腊的思想，这个雅典的城市也是从这个法国大革命那边领取全然的全员的这个启示的话，那你会搞错很多很重要的东西。你听他们，他们既然要亡，你就顺他们，给他们立亡吧。而且我告诉你，谁要治理我的百姓，在这里不是旨意，在这里不是计划，这里不是安排，这里不是引导，这里是神许可这个人民的意思代替他原有的意思。所以扫罗就亡，撒母耳的心很难过，因为在这个地方上帝的百姓竟然忘记万族应当向他们，他 他们倒过来变成他们愿意向万主。你看到这个形象的倒影吗？人是被造有神形象样式，所以呢，真正信上帝的人就把神形象样式表彰出来，让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以我们有表率，以我们为他们的榜样，他们应当向我们。而以色列的民族是神所拣选的，这个民族里面有神的宝座，应当万族效法向这民族。现在完全堕落到一个地步，转过来这个民族盼望向别的民族，应当是教会成为社会的导师，或者是社会成为教会的导师。你回答，教会应当成为社会的导师，教会应当成为社会的榜样。但是今天的许多的教会试试看向社会学一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的伦理、社会的知识、社会的管理学、社会的这科学头脑、社会所明白的真理，对判断事物的这个伦理基础已经比教会更严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还能做见证？当以色列人说我们需要一个王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好笑的话，可为我们征战，有一个大王在前面为我们征战，我们更安全。他们的安全不是从神而来，他们的保障不是从神而来，他的保障是有一个王替我征战，我就可以安全，我可以就可以得到保障。上帝说顺他吧，神没有说你有没有搞错，你是人我是神，你竟然不要我。神说顺他。在圣经中间有好多次呢，这种原则表现出神的一种宽容，神的一种长久的忍耐，而且背后乃是给人机会醒悟、悔改、审查，好好再重新估计自己到底应当不应当。随他吧。当浪子说：“把我该得的给我。”他父亲说：“你拿去吧，随他吧。”神的民主。但是神后来对上我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有了王以后，他们不是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进到另外一个圈套里面，他们的王要加重抽他们的税，他们的王要压制他们的自由，他们王要给他许多许多的捆锁。接下去当设立王的时候，上帝对所有被设立的王说，你一定要把耶和华的律法放在你身边，系在你的头额上面，放在你衣裳随下，系在你的脖子，像你的这个膀臂上。这就告诉我们呢，这里神权、人权、政权之间的这种柔和，如果人需要被统治，乃是一个被许可的一个神的权柄的宽容，而在这期间的人的权柄常常会超越。人的权柄常常为越权越过当有的界限产生对百姓的危害，你知道吗？而如果在这被许可的政权之上，如果有人愿意看到更好的果效的话，只有一个原因，当神的话语、神的道、神的律法、神的权柄控制这些君王的权柄的时候，这个百姓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上帝，这个百姓是有福气，以耶和华为神的这一个国度是蒙恩的。圣经里面的原则是这样的一致 so consistent， 从头到尾贯彻始终。人啊，你开玩笑，人啊，你正在玩弄自己。当你以你的民族达到你所要的目的的时候，你却不知道你的动机背后有别的操纵你的能力是超过你的权柄。人啊，你为你民族达到你的答案，达到你所要的一切愿望之后，你却不知道你所得到的同你所失去的相比的时候，你没有看见你损失了什么。我每次更深一层， 更完全周详的去思想圣经的时候，我很惧怕人的自由。我曾经在一篇的道里面讲出一句话 modern democracy will transform into the future new barbarianism， 现代的民族可能转化成为未来的新野蛮族。现代的民族不受约束，可能变成未来不可控制的自我摧残文化的毁灭的动力。因为大家都要这样。我昨天对你说，237,470,000支的枪已经在美国的民间，这是民权。可能这些人如果再加上生活的困难、心理的不调、人格的分裂、社会的许多许多不能处理的事件，像是